诗人，卢仝是唐代的茶圣，生于8世纪末期。人们对他的生活了解甚少，只知道他拒绝了省城的官职，选择归隐和与茶为伴的宁静生活。他在湖南省的某处大山里隐居，以玉川子的名号写作。他的诗歌工整精美，捕捉到了饮茶生活中所有的美与宁静。尽管他的生活并无太多故事和历史可以讲述，只除了他悲剧性的死亡。但我经常觉得自己对他的亲近胜过其他更知名的茶道大师。他的诗作清晰地展示了他对茶帮助我们选择更自然、更完整生活的体味和了解。我的艺术家和诗人内心也被他的优雅描绘所打动，他撩拨起我的灵魂，使我的内心渴望着再去茶室。卢仝成长在中国一座圣山之畔，对道教也有所研究。尽管他曾经结婚，也有孩子，但他依然过着远离城市的闲散生活。他的诗歌和生活方式吸引了一些官员的注意。看来茶圣与他们保持关系，是为了从他们那里得到好茶。他甚至还从皇室得到过无价且世人无法获得的皇室贡茶。某次，一位做谏议大夫的朋友送茶给他，激发他写下了他最著名的诗《茶歌》，也叫《七碗茶》。其中最著名和充满灵感的部分是：一碗喉温润，二碗破孤闷，三碗馊枯肠，唯有文字5000卷。四碗发清汗，平生不平事，镜下毛孔散。五碗击鼓清，六碗通仙灵。七碗吃不得也，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。蓬莱山在何处？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。要把卢仝诗歌的深度与意境完全翻译出来，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。人们最好是能多读几种译文。在诗中，他阐明了茶带来的反应，从身体感受慢慢上升到舒适与温暖，就像真正的朋友相伴那样。然后在于宇宙的能量、气 和超然存在于空中的最终的气流产生交流。不可思议的是，在短短的词句里，这位古代大师就捕捉到了我在这整本书中苦苦追寻的豪迈。柴门反观无俗客，纱帽龙头自坚持。不幸的是，如同在去京城访友的时候，失去了他的生命。那时，皇帝策划铲除一些阴谋篡权的宦官，他派他们离开内宫，去一棵非常重要的树上去采集露珠。据信，引用了他的人将长生不老，而同时又派刺客躲在树丛中，但这些宦官识破了圈套，并逃回宫中。他们叫来军队，为了假装清白，皇帝支持他们对此进行调查。他们洗劫了整个城市，并杀死了很多官员。甚至连充足的证据都没有。无疑，他们将此作为了除掉政治对手的借口。不幸的是，如同正好在拜访曾送给他茶叶、给他灵感写出前面那首诗的官员。士兵抓捕了那位官员，并对他全家满门抄斩，连家里的客人也受到株连。刚好多年前，如同曾经写过讥讽的诗歌，嘲笑当朝权宦。宦官们正为之耿耿于怀。他被砍头，并被埋葬在荒坟中。他的孩子们也成了孤儿。没有巨大的墓碑纪念他，甚至他的诗作也散落，被人遗忘。但从他那个时代开始，没有一个爱茶之人不知道他，并多半能背得他关于茶的诗歌。上面这首诗捕捉到了茶对于我的所有意义所在：专注、前进，并抛开世事。我第一次见到的如同的诗歌，刻在一个青苔的陈茶的罐子上。当其他人忙着饮茶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一遍遍旋转着罐子，希望领悟这些词句的意义。我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中，想象它是在某座山里。我的脑海里漂浮的是武夷山的画面，泡茶，并用笔墨写诗。经过了这么多，看来是很有影响力的茶具。我想象他的书法应该是多么生动。那天，当我回到桌前， 我发现杯里的茶似乎更甘甜了。